和解，谁先迈出第一步呢？福音在破裂关系之中的大能。我有幸参与调解工作，看到那些曾经彼此激怒和互相伤害的人们达成和解，看到福音的真理和大能在破裂的关系之中所做的奇妙工作，实在是件美好的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了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和我一起思考一下和福音这个词有关的词汇。这个短短的清单里将会包括饶恕、怜悯、恩典、爱，以及一个非常强大的词语和解。所有这些词汇都与我所做的调解事工直接相关，但这篇文章的重点会聚焦于最后一个词。我格外希望这篇短文能给你一个鼓励，让你知道破碎的关系是能够重新和解的。除了放弃这段关系，或者进入某种自我保护模式之中，以便对方不会再伤害你，你还可以有其他选择。关于和解的教义，在哥林多后书5章19节，我们读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和解是教导我们，你与你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被重新修复。这处经文教导我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我们是为与造物主的关系而被造，但在创世纪3章中发生了毁灭性的事情，这种关系被打破了。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所有破裂关系的先兆。你所要做的就是阅读创世纪3章，想象一下亚当和夏娃曾经拥有过的真正亲密的关系所发生的中断。正如保罗在这段引述的经文中所教导的，福音是关于恢复这种关系的，他通过赦罪来实现，因为上帝在基督里使世界与他自己和好。让我们想想这个短语的含义，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上帝采取了主动吗？他是一个仆人的终极榜样，他看到了需要，然后就此需要而采取了行动。因着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上帝能够采取主动。我想鼓励你学习他的榜样，如果要实现和解，就需要有人成为一个仆人，并采取主动。因着十字架上所发生的，我们有了采取主动的力量。要想打破障碍，必须有人敢于承担风险走向另一方，而不是走开。这不正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吗？他朝我们走来，而不是选择走开。我很感恩他这样做了。如果上帝等着我迈出第一步，那我现在就会仍然处于未和解的状态。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幸参与调解了一个强有力的和解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一个单身男人和一个单身女士的父母亲。你可以开始猜想，故事会是怎样的情形了。是的，这对父母不同意女儿对这份关系的选择， 而且说得非常清楚。这位年轻女士却不听从父母的意见，从那以后，事情急转直下。这位年轻男人决定要把美丽的少女从这份痛苦中解救出来，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你所想象的，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度，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岌岌可危之后，我被要求参与其中。他们已经互发了足有200页的电子邮件，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但电子邮件读起来却不怎么像。我开始和那个年轻小伙子见面，并着手为实际调解做准备。我展示圣经经文给他看，让他知道和解对我们的主是多么重要。为了帮助他做好准备，我让他使用一个被命名为家庭缔造和平的很不错的学习资源来做家庭作业。我可以看得出他逐渐软化下来，但仍有一些疑难。首先，他曾经忍受过严酷的对待，因此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和这些人处在同一个房间里，因为可能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他。第二，身边的其他人建议他要及时止损，说这种关系问题是不可能得到修复的。请注意，他关注的焦点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不是造成问题发生的他自己的责任。在我们离调解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仍然想打退堂鼓，扬言说要退出调解程序。调解前一周，我在电话里试图让他确信上帝希望他冒这个险。调解两天前，我仍在努力试图争取一个确定的承诺。在调解的前一天，他终于告诉我他一定会去的，靠近而非远离。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在去往调解室之前，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和他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审视了即将进行的调解议程。然后我们走进调解室，那对父母已经坐在桌旁。出于对他的尊重，这对父母准许他先说话。顺便提一下，这对父母实际上也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深深悔改的阶段，并且已经准备好请求他的饶恕了。当这个年轻人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没有把重点集中在他是如何受到伤害的，而是集中在他是如何造成了这段破裂的关系。他的悔改词很优美，采用的是和平缔造者事工的 7A 悔过格式。然后他请求他们的原谅，当彼此饶恕发生时，是伴随着许多的眼泪和相互的拥抱，当时没有丝毫敌对的氛围，而是萦绕着甜美的福音气息。因为如此，剩下的调解过程变得非常顺利。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除了别的因素以外，他愿意冒着风险向他们靠近，而不是远离他们。即使你对另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不能保证这段关系一定会恢复，但至少你的良心可以清楚地知道，你是以我们的主为榜样，并做了他期待你去做的事，他甘愿为仆人，并采取主动。破裂的关系是可以被恢复的，但需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